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我是主的仆人与雅各弟兄，在主里再次向大家问安。我们今天进到上行诗的最后一篇，也就是134篇。这里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在这短短的三节的里面，头两句话，懂得这篇诗篇的背景的人，他们这么告诉我们，这两句话是那些朝圣的圣徒们，也就是来耶路撒冷过节，在这里敬拜侍奉，带着礼物来朝拜神的这些众百姓。当他们在节期的末了，最后他们要回头下山，他们要回到他们的生活岗位去的时候，他们回过头来向着那些在殿中侍奉神的祭司们，他们挥手道别的时候，有一个最后的嘱咐。这些的话也就说出这些朝圣的旅客们他们心中最深最深的心愿，也就是他们何等盼望他们可以继续留在神的殿中，在神的面前能够继续的和众圣徒一同来敬拜称颂耶和华。他们也何等的盼望他们自己能够向圣所继续举起他们圣洁的手，在这里向他们所爱的、他们所侍奉的神，在这里来献上他们的称颂和赞美。但是因为他们必须要回到他们的工作上，回到他们的家庭中，所以他们必须要下山，他们要回去。而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也正是太阳平息的时候，他们回头看见这些神的仆人们、神的祭司们在夜间，他们仍然在殿中在那里侍立，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心中对着神的侍奉的这个心愿就寄托给这些祭司们。所以他们盼望祭司们能够代表他们继续在神的殿中来献上他们心中的敬拜和称颂。这是在头两句话的里头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些临别的一些的对话。神的儿女们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离开锡安，在神殿中他们结束了在节期中和众圣徒一同欢乐聚在神面前的日子，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把他们对神的这种依恋、对神的爱慕之情就寄托给这些祭司们。所以他们就期盼这些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这些祭司们能够继续的代表他们来称颂神、来敬拜神。而这些祭司们他们也以最后一句话来回应这些百姓们对他们的嘱咐跟托付。他们在这里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在这里祭司们也把神的祝福留给了这些要回到他们的生活、回到他们工作所在地的这些百姓，他们愿神把锡安的福赐给他们。那么在这里其实祭司们也有一个心愿，就是盼望这些百姓他们在耶路撒冷所享受到的福分，他们在耶路撒冷所进入的这个属灵的实际，也就是在这里他们和爱神的人一同进入神的同在，一同享受神的荣耀，他们一同接受神的祝福，他们在神的面前欢乐，在神的面前敬拜，在神的面前侍奉。他们也盼望这个福分能够一直带到他们的生活所在地，带到他们的家园，带到他们工作的所在地。所以在这里祭司们的期盼，也就是这些神的儿女回去的时候仍然能够成为锡安的子民，意思就是在他们的生活中祭司们也期盼他们能够继续带着神的同在，他们仍然能够尊主伟大，在他们的心中能够把神该得的尊崇、该得的敬拜跟侍奉带到他们的生活中，让他们在生活里仍然能够尊主伟大。 而因着这个态度，就让神可以继续的居住在他们的中间，而他们也能够学习彼此的相爱。他们活在神的爱中的时候，他们与众圣徒能够在一个交通的里头，在一个彼此接纳，在一个彼此扶持，一个彼此做肢体，一同在生命中能够有一个真实的交通。当他们活出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神也就成了锡安的君，这些的百姓也就成了锡安的百姓。即便是在他们最平凡的生活、最细琐的事物中，他们仍然可以享受锡安百姓的那个实际，也就是神仍然可以说，我拣选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所以祭司们也是盼望神的百姓能够把神的同在带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让神也愿意在他们的生活中能够安息在神百姓的当中。这是一篇非常美的祝福的诗篇，也是一个祈祷的诗篇，也是一个互相彼此交托、彼此祝福、彼此期盼，众人都能够一同，虽然在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工作场所，但是他们都能够一同享受他们来朝拜神的那个所得到的最高的属灵的福分，也就是让神可以得着神儿女们最真实的敬拜，得到最真实的爱戴。所以这首诗篇是非常美的一首结束的诗篇，也就是当他们要离别的时候，他们互相嘱咐，彼此的祝福，他们也彼此的期望，这是神的儿女们应该有的一种互相之间的祷告。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来思想的，就是这篇诗的里头提到耶和华的仆人，也就是当这些百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把他们侍奉神的心愿寄托在这些耶和华的仆人身上。那么这些仆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在这里他特别用后面的这几句话来说明，就是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所以什么是耶和华的仆人呢？在这篇诗的里头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些在夜间众人皆睡，但是他们却独自清醒的一般人。那么我们从圣经的里头我们也看到，圣经常常提到夜间，夜间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讲到在神回来，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回来真实在神的儿女中间得到国度之前，都叫做夜间。夜间是讲到人最容易打盹、最容易昏睡，夜间也讲到世界的一个黑暗的现象。所以幽暗遮盖万民，黑暗遮盖大地，这都是先知们所摸着的那个黑夜的一种情形。所以当这个世界被罪恶所充满，这个世界被撒旦在这里辖制、在这里管辖的时候，需要有一些神的百姓，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漫漫的黑暗的当中，他们能够为神站住，他们仍然在这里高举神，在这里侍奉神，他们仍然在这里把神的生命表显出来，这样的人叫做耶和华的仆人。那么他们是站住的，他们没有睡觉，他们没有跌倒，他们没有冷淡，没有退后。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这个最末了的时代要穿戴全副的军装，要站立得稳，而且要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还要能够站立得住。所以神的儿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德，就是能够站在这个整个的世界潮流、死亡冲击的这种环境当中，有一般的人他们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神的见证。而且他们是站在哪里呢？站在耶和华的殿中。耶和华的殿特别说到神同在的地方，讲到神居住的所在，也就是我们真实能够来侍奉神的地方。所以一个真实的仆人，他是一个站在神的殿中的人， 也就是站在神的同在中的人，也是站在神的面前的人。等一下我们都盼望能够再进一步的来默想这里面的一些的很深的神的教训，也是神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些愿意侍奉神的人，在这最幕后的世代，我们怎么样能够站在一个对的侍奉神的地位上，我们在这里来侍奉见证我们的神。这样的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人叫做耶和华的仆人。而耶和华的仆人该做的事是什么事呢？并不是我们在这里忙忙碌碌的做一些我们以为神喜欢我们做的事，就叫做侍奉。真实的侍奉，一面说到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势力的态度，一面讲到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唯一能够叫神得着满足的事，就是我们能够从我们的最深之处，用我们生命的最深，用我们灵里面的最真实的部分，我们把神该得的称颂和敬拜，我们来献给他。而且我们能够在神的圣所里面举起圣洁的手，能够向神不住的祷告，能够称颂。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嘴唇能够以颂赞为祭献给神的人，这些是我们应该嘴唇结出来的果子。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应该用我们的嘴唇结出颂赞的果子，能够来归给神。这是我们的神所要得着的真实的侍奉，也是我们这些人来朝见神，我们来到上行的路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盼望能够成为一个真实来侍奉神，真实来敬拜神的人，我们能够真正成为神的仆人。我们记得主耶稣在他要临走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要我们警醒，要我们不要打盹，不要睡觉，让我们在这个黑夜的里头，好像贼要来的时候，就是在夜间的时候会来。所以主耶稣的国度的回来，就是在夜间最深的时候，也就是告诉我们神的仆人，我们侍奉神的大环境是在一个非常深的夜间。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没有回来之前，我们都在漫漫的黑夜里，我们都在这里，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候，罪恶最猖狂，仇敌最在这里用尽一切的力量来迷惑人，来抵挡神，要在这里叫整个世界和神作对的时候，神要在这样的一个黑夜的时刻呼召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让我们来成为一个真正侍奉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来亲近神，朝见神，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得着一个力量，让我们在黑夜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不睡觉，我们还可以警醒，我们还可以站立得住。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里，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主的日子会来到，当他来的时候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而且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主来要好像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好像惨烂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的。这里是说到世人，他们没有预备要来迎接我们的神的回来，他们的光景，主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好像是灾祸忽然临到，也好像是惨烂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没有一个人能够来逃脱的。所以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好像人正觉得平安稳妥的时候，耶稣基督忽然临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主的话在这里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回来之前都像一个深的夜间。但是保罗接着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这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们的一个提醒。主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不在黑暗里面的，所以主耶稣来的日子就不会像是一个可怕灾祸，也不像是一个惨烂临到怀胎的妇人那样。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白昼之子。 我们不属黑夜，所以我们不睡觉。主的话在这里提醒，做神的仆人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我们有一个力量，我们在这个黑夜中，我们不被黑暗所迷惑。我们虽然是在众人都沉睡的情况中，我们却能够得出一个力量，我们能够警醒，我们不打盹，我们不被世界的潮流所吞吃，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这里等候的乃是我们神荣耀大日的来到。所以当我们来上行朝见神，最终的目的叫我们得出一个力量，让我们在黑夜的时候我们可以侍奉，我们在世人罪恶最猖狂，道德最败坏，世人犯罪，世人堕落，他们在那里吃喝玩乐，他们在那里又娶又嫁，他们不知道他们活着为什么的时候，神的儿女，我们得着一个力量，我们可以成为光明之子，我们可以警醒谨守，我们可以不打盹，我们可以不睡觉。那我们也记得，当摩西从西乃山带下神的吩咐，把会幕造好的时候，摩西吩咐亚伦在夜间的时候要做两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要在黄昏点灯。在黄昏，祭司进到神的圣所，他要做两件事，一件事要把金灯台的灯把它点起来，另外一件事就是要在耶和华面前在香坛上要来烧香，这要作为神的儿女世世代代常烧的香。这段的话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0章第8节。那么第7节是讲到亚伦要在坛上烧馨香料做的香。所以在黄昏的时候有两件事要做，一件就是要把灯，金灯台的灯点起来，另外一个就是在耶和华的香坛的面前要来烧这个馨香料的香。这是我们看到祭司在夜间的里面，在黑暗夜间的时候他要做的事。那么我们也晓得金灯台就特别说到教会在地上的见证，教会在地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在黑暗中要为神做明光照耀。我们记得保罗在腓立比第2章15、16节，保罗提醒神的儿女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无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神的儿女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要成为世上的光，他们要在地上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他们要成为无瑕无疵的儿女，显在这个黑暗弯曲的世代中要向明光照耀。所以启示录所看到的7个金灯台就说出教会在地上最大的见证就是要做灯的见证，这也就是祭司在神的殿中要做的事。他们在夜间的时候他们要把灯点起来。今天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是不是都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把神的生命在我们这些卑贱的肉身中，在我们这个堕落的天然生命中，我们可以靠着与主的交通，我们侍奉神，我们从神得生命，我们弃绝我们的自己，我们得着新造生命，在这里把基督的那个明亮光明，那个得胜圣洁的生命从我们这些人身上可以彰显出来。这是侍奉神的仆人们，他们在黑夜中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灯点起，另外一个就是要来烧香。烧香这个香叫做馨香料的香，是圣香，这个香说出基督生命的那个馨香，讲到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受死，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他把他自己的魂放下，他把神的生命爱的生命从肉身从他的魂的里头他表现了出来，这个叫做烧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2章14到17节的里头有一段话告诉我们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在这里叫做基督的香气，这个香气是因着认识基督而得着的香气。那么这个香气 无论是在得救的人身上或者灭亡的人的身上都有。灭亡的人身上这个香叫做死的香气，是叫他死，而在那些得救的人身上这个香气叫做活的香气，是叫他活的。所以这是一件何等严肃的事，当我们在这里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能够与主联合，我们在这里彰显基督生命的时候，基督的馨香要叫有一些人是成为死的香气，而叫有一些人成了活的香气。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叫那些拒绝他抵挡他的人就变成死的香气，而那些认识他接受他的人，这些人所得着的叫做基督复活的馨香。所以祭司们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在神的殿中他们要在这里点灯，他们要在这里烧香，从他们的侍奉中他们要发出基督那个光明的生命，那个世人要来投靠的那个世界的光，这个光的生命要从祭司的侍奉中彰显出来，而那个基督的复活馨香、复活的乳香、同时的末药，这个香气也要从祭司的侍奉中要能够彰显出来。那么这些祭司们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就是他们要站在耶和华的殿中。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真正耶和华的仆人他们的特质就是一般站在神面前的人，他们是一般侍奉侍立在神面前来侍奉他的人。我们从耶利米第十五章十九节可以看到耶和华对耶利米的执事的一个吩咐，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的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在这里神对耶利米有一个最重要的嘱咐，他要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要归回，一件事就是要侍立在神的面前。当他归回的时候他就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当他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力量能够分别宝贵的跟卑贱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开始做神的口。这是我们看到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在他们的生命中神的要求是要他们学习做一个归回的。以赛亚也吩咐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是一个学习常常不断回到神的面前，能够侍立在神的跟前，在这里尽上祭司的职分。所以主耶稣也曾经在这里回答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有一件不可少的，就是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但愿我们从这里都能够得着真实侍奉神的一个生命，就是侍立在他的面前。我们请低头祷告。主，你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朝见你，我们得着你给我们的福分。主，你教导我们最大的侍奉就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你真实的仆人，当四围都黑暗的时候，当世界在那里败坏的时候，你把一个圣别的力量给了我们，叫我们可以靠着你，我们可以分别为圣，我们可以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单单的警醒活在你的面前。我们不仅能够与世界分别，我们还能够蒙召蒙恩，能够来到你的殿中，在你的同在中我们可以侍立，我们可以站在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瞻仰你，在这里等候你。主啊，谢谢你，求你把这样的侍奉生命给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分别为圣的力量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要把赞美敬拜多多的来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耶和华的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响声作举手，
你们当响声作举手，
你们当响声作举手，称颂耶和华，万造天地的耶和华。西安师父给你们，远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 敢赐福给你们，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从西安赐福给你们。
诗篇134篇是藏心诗的最后的一个祝福跟一个互相的期盼。在这里来朝见神的人，他们把侍奉神的托付跟负担交托给了祭司，而祭司也把他们在神的殿中所享受的福分，他们所得着的耶和华成为锡安的神的那个实际来赐福给这些百姓。所以百姓们盼望祭司继续在神的殿中替他们来侍奉神，而祭司盼望这些百姓们能够把锡安子民的真实带到生活中，他们能够活出侍奉、敬畏、遵从神，把神摆在该摆的宝座上的那个地位，而因着神能够在他们中间居首位，他们彼此相爱、遵从神，神在这里得着该得的荣耀，神成了锡安的神，他们成了锡安的百姓，神就可以把锡安的祝福赐给他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真正侍奉神的人乃是那一些在夜间被分别出来，在神的殿中侍立，他们在那里分别为圣，站在神的面前归向神，把称颂敬拜归给神的人。但愿我们都成为这样侍奉神的人。我们感谢神，我们下回再见。